圣经是神启示的话语，主要是解释神从创世到永恒的旨意。整本圣经的中心是指向神对人类的那个救赎计划，而整个救赎历史是从创世纪第十二章正式展开，或者说是从这里一个关键的转折。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序幕，我们看到人类啊那个犯罪，这个第三章啊罪进入世界，然后呢你看见第四章讲到该隐把他的兄弟阿伯杀掉，这个是罪恶的扩散，然后第六到第八章是讲到洪水审判，然后直到一个罪恶的高峰是在这个十一章讲到巴比塔的分散，神逼迫要把人分散，因为人的罪恶滔天。但是呢这个人从被造开始不断远离神，但是你看见到十二章镜头一转，神主动介入历史，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兰，展开他拯救万民的计划。这不是亚伯兰和一个人的故事，这是福音的开始，也是普世宣教的一个起点。我们先来读这几节的圣经，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上半部啊，我一同来念。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的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就做你的我必铸就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简单几节圣经记载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我们称为亚伯拉罕之约，是神主动立约。所以我们首先看到是什么？神主动的一个呼召啊，因为呢从创世纪前面十一章都没有讲到有关什么这一方面的神的护照，直到在这里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神指示他的地其实都没有讲清楚，对吧到底神要指示他去哪里的他都不知道。这个亚伯兰听见神的呼召的时候他都不明白，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见这是神一个主动的呼召。亚伯兰当时候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这个在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里面你看到啊，那个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神透过约书亚向百姓怎么说？他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出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亚伯兰不是在祷告里面寻求神的引领而被神呼召，而是神主动在这个亚伯兰没有想到的时候领导他。我们就想到神的恩典，特别这个救恩从来不是人来寻找神，而是神来寻找人，对吗？人在罪当中哪里会想到要寻找这位神呢？人如果懂得这样就不会离开神，也不会犯罪得罪神，对吧？我们懂得回转归向他，不是因为现在我们够聪明，没有，所以你千万不会以为是你的行为功劳，你懂得回转。因为人犯罪完全堕落的情况下，在一片黑暗里面已经失去了行善的能力，恐怕他真的东跑西跑迷失方向，都不晓得人生该怎么走。 没办法改变自己，因为罪已经把他们蒙蔽，完全是神主动在人还在罪的当中就临到他们。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还做罪人的时候，不是你懂得悔改的时候为你死，这就是恩典。正如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蒙恩，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引导我们，他的怜悯引导我们，他拣选了我们。我们又想到这个呼召包含什么呢？包含一个离开。神没有先讲祝福，每个人都想有福啊，在新年特别我们每个人都想有福，对吧？享福啊，福不会嫌多的啊，多多入你都希望，对吧？神没有讲祝福，他的赐福以先，他先讲什么？先讲离开啊，这个有点特别，对吧？这个是神对亚伯兰的一个呼召，你要什么？你要离开，离开什么？离开本地。这个离开本地，我想有一个意思，本地代表什么呢？本地代表一个安全圈，一个恐怕也是比较恩落的地方啊。我们今天常常说一个怎么？一个 comfort zone 啊，或者一个安全网啊，我们在现代社会里面呢，每样事情都是有保障，对吧？啊，你买保险啊，你觉得哎呀，我如果要进医院啊，如果我没有保险，那就不得了了啊。所以呢，你觉得不够安全，对吧？如果你离开一个熟悉的地方，或者你习惯的一种生活方式。什么叫习惯呢？因为你在南澳生活不晓得多少年多少日子啊，每天早上可能你都有一个循环啊，都有一个规律啊，早上几点起床啊，什么时候要出门啊，你家庭主妇可能你要买菜或者什么，你上班的你有什么时候要离开家啊，是你怎么忙你都有一个应循。慢慢呢也变成一种安逸，对吧？觉得是平平凡凡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什么大挑战的，所以这个本地我想到就是神对亚伯兰的要求，你不要一直永远在一个你熟悉的地方。就好像耶稣他呼召门徒听完道之后说，你们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啊，会什么了啊？这个是要他们有行动啊，一直呢听到没行动没回应，这不符合耶稣要讲到他们要听到的目的，对吧？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为什么呢？他们都是打鱼的啊，我晓得他们会不会经常到水深的地方啊。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有时候我们真的怕到水深的地方，特别你不懂得游泳啊，深水的地方是很可怕，对吧？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从来没去过，一个危险的地方，但是也是一个丰富的地方。你如果要打鱼，你不到深水的地方你打什么鱼呢？那个鱼毛，对吧？那个时候小鱼都是在岸边游来游去的， 你要打大鱼肯定是要开到水深的地方。我想到神这样呼召亚伯兰，不单是给他一个挑战，就让他走新的路，看见前面神为他预备是怎样的丰富，要他离开不单是本地，离开本族。这个本族我想到就是一种文化认同啊，特别我们从国内来的啊，无论你说从哪一个省啊，你从东北啊、西北或者南方、华北、华东什么地方来，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文化，但是你比较熟悉，你来到这里同声同气的啊。哎呀，我上海来的，我上海话跟你交流交通啊。但是呢，离开本族就是一个真的不习惯的啊，新环境啊，可能身边都没有几个听得懂你讲话的人，也不太懂那些地方的生活方式，对吧？新的文化，新的生活，当然有新的学习。离开本地本族 还有神叫他离开什么？离开父家。哇，离开父家啊，这个我想到是代表离开一切你一直所依靠的、所保障的。我们生在父家，当然了，父亲会照顾我们，对吗？啊，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父亲就没照应啊。这个当然也想到神要求亚伯兰这样离开那个父家，不是为难他，希望他也从正面的看。有时候我们以为神为难我们，从某一个程度啊，比如我们结婚了，神的心意都是说啊，我们人要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对吧？如果你从来不离开父母，表明你没有自立，你没有独立成长，你一直依靠父母啊，不依靠不等于不关心啊，不是说跟他们没关系。这个要脱离这种牵制，就好像耶稣也说了，爱他要胜过爱父母啊，不然的话我们很难这样跟从他。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怎么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好像耶稣不近人情，不是这意思。耶稣不是说我们不能有亲情，而是说我们跟从他不能受牵制，乃要专心仰望依靠他。圣经记载亚伯兰离开这个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是几岁啊？75岁啊，我还没到75岁啊，还有好几年啊。75岁，当时也不太年轻了。他的父亲塔拉是145岁啊，要离开父亲，当然真的需要一个信心啊。信心就是第一步，是我们走出信心第一步必须的。如果你有的你不放下，你怎么走呢？啊，很多牵连，很多顾虑，有时候呢我们依靠神仰望他，就是这样经历他。不然的话，我们想到神是可靠，你怎么经历神的可靠啊？神给你挑战，你也不愿意啊，这个放胆跟随神啊，一直抓住我们现在有的啊，不放下不放下，我放下我就没有安全感。你不放下，你怎么再走前面一步？当然神的意思不是说你什么都不需要有，但是他需要你专心的仰望跟随。这就是他领导亚伯兰的一个呼召。今天神呼召我们什么？今天神可能呼召我们要离开罪啊，不义不法的事情。这个世代非常邪恶啊，我们要离开那些邪情私欲，要不要啊？你愿不愿意离开啊？如果这个你都不愿意离开，你还能为神做什么？对吗？要不要离开啊？不要说神为难我们，要我们离开离开，什么都离开，这个就是要离开一切恶毒的意念、污秽的言语，要离开。因为你是神的子民，不然你怎么为神做见证？离开自我中心，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特别这个时代所谓自由主义，这是个人主义，你不要干涉我，我行我素， 你是你的事，与我无干啊。人都不顺服权威的啊，所以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啊。如果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啊，什么神他也不听，什么神他也不怕啊，这个呢是一个大问题啊。神要我们离开，离开俗世的安全感啊，我们需要什么生活保障啊。我记得神带领我一家啊，2000年的时候正式离开香港的时候，只有我在教会一份啊，简单坦白一点呢，是 underpay 的一个收入啊。当时呢5个人吃饭，那个时候的孩子还小啊，要供书教学啊，师母只是在教会里面做一个超级义工啊，一分钱都没拿的啊。那个时候真的 我觉得蛮有信心啊，真的这样走过来了，不是因为我，我有什么了不起？我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这样，我就是说神真的很信实，他的恩典够用，啊，不是，当然不容易的那种生活不容易，但是也不会因为这样觉得，哎呀，真的这条路很难行，很难走啊，倒不如不走了哈、啊，也不会这样啊，都是一步来，每一步来敬神。我们想到福音不是增加一种宗教选择，而是人生方向的一个改变。这个呼召需要回应。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呢？神不一定呼召我们出国，只是你不出国都出国了，对吧？你本来不是这里吧？有几个在这里出生的？有几个不是从中国来的？这里我想没有几个啊。你不是中国，可能是台湾啦、啊，可能是东南亚啦、啊，讲华语的地方了，对吧？对不对？你岂不是离开你本国了吗？啊，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如果神要我们，哎，有一天神跟我们说，哎，你不要单单在这里舒舒服服啊，外面有很大的需要。我呼召你离开澳大利亚去某个地方，你愿意吗？但是你不要怕，我不是神，神对你怎么说是神的事，但是你听见神的声音，你不要以为哎呀我听不见啊，这时候你又跟神负责，对吧？我的意思是这样啊，神怎么带领你我不晓得啊，但有一天如果啊，如果有一天上帝这样跟你讲，你会跟他说，我已经离开我本国了，现在我在澳大利亚舒舒服服，你还要我去哪里啊？哎，这就是移民心态。有时候移民心态就叫我们不愿意再动啊，来到这里就不动啊，不要再叫我去这里去哪里啊，这不符合我们跟随神离开我们本地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不呼召我们出国，他呼召我们怎么在生活中与他同负使命，这个肯定的。他也呼召我们在家庭当中做主的见证，在我们职场我们工作的地方做盐做光，这个要不要？还有在教会里面参与很多不单只表面有关宣教的事工，我们一方面要关心要祷告，而且在神容许的能力范围我们也尽量的参与，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给我们的权利。有时候不是你要做就一定可以做，但上帝给你的你千万不要轻浮。然后第二呢，神荣耀的应许，神给亚伯兰七重应许，你看见是哪七重？第一，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就做你的我必、就做他、然后第七呢，就是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很清楚对吧？所以从这几节圣经里面主要的篇幅就是讲到神给亚伯兰七重的应许，这个可以说什么呢？主要可以归纳为两大方面，从蒙福到祝福，换句话说也是从蒙恩到报恩、这种过程。蒙恩蒙福就是一个起点，什么时候蒙福蒙恩，我们就要成为别人祝福，要回报上帝的恩典，是这意思啊。这不是神施恩给我们的一种的交换条件，是蒙恩的人理所当然的回应啊，要听清楚。不是说神看见我们没有这样达到他的要求，他就不赐福给我们，不是这样啊，是神赐福给我们，也盼望我们有所回应。好像保罗所讲的，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你就不要再跟神、 讨价还价的啊，理所当然。好像你纳税是理所当然的，你会跟政府说，为什么你要我纳这些税？你不能讲的，你没有这个权利去讲，对吧？所以神赐福给人的目的是要人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神什么说？神讲得很清楚啊，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看见没有？我们蒙福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管道。如果蒙神赐福之后只将福气停留在我们身上，那就变成怎么？变成自私。我们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对吗？哎呀，我有就好了，上帝你多给我福气就好了。哎，我有就好了。哎，上帝还要这样赐福给你干嘛？你的福气不够吗？其实上帝要给亚伯兰的福气已经很够，所以神不是一直以赐福给他为目的，是希望他蒙福之后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的话你也不要担心神不会继续赐福给你，是这样的啊。你不要看见你才觉得哎，神真的赐福给我，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如果蒙神赐福之后只将福气留在我们身上，这是很不应该的。如果将神所赐的福气流露出去，这就成为神流通的管子，不要塞住，成为神手中施恩的器皿。我们不是福气的源头，福气只有在神里面才有，但神赐福给人要透过人，透过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器皿啊，所以你要看看神今天放你在什么位置，有什么人神是透过你要祝福他们呢？啊，我们祝福他们是因为上帝是万福的源头，我们希望我们从神得到的福气透过我们啊，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与神同负使命啊。所以我们不一定要把那个范围，当然从宣教的角度，很多人觉得宣教跟我没关系哈，宣教就是有一些特别属灵的啊，他们呢去关心就好了。我不是跟你一开始讲宣教，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概念，你要把从神而来的福气来祝福别人的话，你肯定也会想到很多很多的地方需要神的恩典，需要我们去祝福他们。所以呢，这个也不可能不想到啊。你再进一步啊，讲到宣教也好啊，讲到你有什么一些工作能够参与啊。加拉太书那边第三章第八节，神早已预先把福音传给亚伯拉罕，这福音最后在耶稣里面成就。亚伯拉罕之约不是只关乎以色列，而是关乎万民万族的。好像天使报信的时候啊，在平安夜报信的时候，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啊，不是单单关乎以色列民啊，关乎万民的。所以今天我们跟以色列民族没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成为蒙福的一群。所以应许先于实现，当神说这话的时候，你看见亚伯兰了，他儿子都没有啊，没有土地，更没有什么国家啊。亚伯兰必须以未知代替已知，他已知的有限，但是未知的是无限的啊。他的赏赐是他有生之年也没有办法看见的，你知道吧？什么成为大国啊？什么大国啊？他离世都看不见什么大国，对吧？也是不具体的。叫你的名为大，什么叫名为大？很多人还不认识我的名怎么大？他完全都觉得不晓得什么回事，你知道吧？不具体。是啊，你讲什么？我都不懂。但是呢，他说凭信心知道神不会随便说啊，神这样说你不懂不要紧，神知道他在说什么就可以了，你也用信心去接受他就可以了，对不对？ 你懂才接受，你懂得的有多少？你不懂就不接受了吗？今天有多少事情你不太懂的，但是你都接受了？为什么我们不接受上帝所给我们确实的应许？而且从亚伯兰来讲了，你必须分给别人啊，要祝福别人。我都还没有，你要叫我去祝福别人？我对亚伯兰来讲，好像一个过高的要求了啊！如果人没有一种真的敬畏神的心，你会这样说的：神啊，这个还是不要了，没有凭据，你凭什么要我相信你一定会这样啊？哎，很多人是这样，你知道吧？没看见，你讲什么都可以。哎，这就是我们人应该要反省。神的应许已经宣告，似乎神的应许没凭据，但是亚伯兰知道神就是他的凭据，因为神不能背负他自己。不是神怕会失信才立约，神不会的，而是信实的神为人的好处而立这个约，告诉人神是守约的。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人有指望，因信人有指望。信心不是看见才相信啊，看见就不用信了，对吧？你都看见我站在这里，你还要相信我是站在这里吧？啊，你不需要了吧？这奇怪了哈，对吧？哎，我看见那个榆木师，哎呀，我相信他是站在那边，你看见还信什么？我们相信一些事情是眼睛还没看见的，你知道吧？但是我们相信这个事情，因为我信，我一定会看见。信心不是看得见才相信，而是因为我们信心的基础是在神的话里面，神的话没改变，在乎你信还是不信。你不信还是真的，你信你就知道原来神的话是那么真实，那么宝贵。分别就在这里，不是说你信有就有，你不信，你信没有就是没有，谁说？啊，你不信的还是真的，还是有的，啊，所以不要凭着你的眼镜、眼见，你所知道的很有限，对吧？啊，我们是否凭信心真的啊，来看到啊神？要使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神祝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教会，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要我们真的把眼光放远、放大一点。啊，好像今天我们收取那个宣教基金奉献啊，每个月啊，这个有我们被提醒啊，所以教会不是单单为教会内部的需要。我们也为教会外面，甚至你可能没看过、没听见啊的事情，你知道是神的工作啊，你都愿意支持啊，关心未得之名啊。我们凭信心用祷告啊来托做这些工作，奉献的参与。如果亚伯拉罕拒绝顺服，救赎历史就会停在那里。如果教会拒绝宣教福音，就会被拙言。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当中的最后那一句是什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真指出叫别人得福的一个范围啊，因为呢，上帝希望他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吗？叫什么人得福呢？地上的万族，哇，对亚伯拉罕来讲怎么可能啊？这个事情怎么能成就？我怎么能够叫地上的万族都得福？哎，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奇妙啊！神透过一个亚伯拉罕，这个约一直延续下去啊，直到今天啊。这个地上万族，只是今天我们一直强调的普世宣教，普世万民啊，这同时是整本圣经宏观和核心的问题的主题，就是神对我们的吩咐，使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啊 的名啊，也是透过我们而得蒙神的福气啊，使我们更加蒙福，不断蒙福啊。根据一些宣教学者的研究啊，神在亚伯拉罕之约中所带出的主题，其实贯穿了整本圣经，在新旧约全书当中重复出现。整本圣经当中大概有395处的经节啊，要么是对创世纪12:2-3这里加以说明，要么就是对它简略的提及啊。可见这是全本圣经一个非常明显而重要的宏观主题。什么叫宏观主题？就是整个图画看得很清楚啊，不会被其他事情来啊掩盖，来拉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这个宏观主题，我发现今天很多弟兄姐妹还没有注意的，一直读圣经，一直查考圣经，但是宏观主题竟然忽略的，知道吗？是因为我们的着眼点当然是查考圣经个别数卷，而忽略了66卷圣经合成的整本圣经的宏观主题啊。所以我当然希望弟兄姐妹多查考圣经，但是你不要以为我查考圣经只多一些圣经的知识啊，我对这卷书的背景，我对这卷书的作者啊年份我都很清楚，那是不是怎么啊？你还停留在过去吗？跟你今天有什么关系，对吧？你单单这样查考圣经不符合我们真正读圣经的目的，而我们一种微观的研究会成为我们认识宏观主题的拦阻啊，是这样的啊，一直像一些很微观的事情去看啊，看每个细胞，但整个人的身体他还不懂，对吧？已故宣教学家理查逊博士啊，我有机会在2011年啊，在清迈泰国清迈一个动员力量的大会当中见过他啊。当然了，好几年前他被主借去的。他说，我们可以给这个月的两部分用两个容易记住的名称来说明啊。第一部分是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这个可以称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顶线啊。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这个可以称为这个约的底线啊，有顶有底啊。我们不要只要顶也不要底啊，有时候我们有前没后啊，我们但停留在我蒙神赐福就算了，就停在那边了，而忘记你之所以蒙神赐福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你没有底了，你这个有顶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落差。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吗？你要蒙福就好了，不要停留在单单蒙福的一个地步，你需要透过这个底线那一部分来更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福气是什么回事。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重重复复讲到这个概念，所以你查经没有看到这个的话，你很多圣经的知识不等于你真的明白圣经。最后我们想到信心的顺服，圣经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是神给亚伯兰的一个应许，也是一个命令啊，因为是吩咐他的。这句话好像很简单，但充满力量，因为亚伯兰没有讨价还价，他没有拖延，也没有提出什么条件。在希伯来书那边11那边讲到亚伯拉罕啊，应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哇，这个真的，你说这个信心到这个地步真的不容易哦，难怪他成为信心之父，有这种对神绝对的信心。他不问为什么，神你为什么要我这样讲，也不是说神你给我看见我要到什么地方我就愿意跟你走了，他也不问。所以信心一定有冒险成分的，我刚才讲了，如果你看得见那个不叫信心，稳稳妥妥的啊，有安全保证的，哎呀，我就做了啊，没有这个安全保障我就不做，那你哪里有信心呢？你都计算清楚的那个不叫信心，我跟你讲，对吗？但是这个亚伯拉罕知道吩咐他的是谁，他知道他所跟随的是谁，就够了，就够了。这就是他一种信心的顺服。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因为他是信心之父，我们也是因为亚伯拉罕这种信心顺服以蒙福，亚伯拉罕之约也临到我们的身上。信心不是感动，信心是行动。所以从这里开始，你看见以色列就被拣选了，因为神喜悦这个亚伯拉罕这种信心。弥赛亚也将会在这个民族诞生，福音也将临到万邦。神的心意从来不是单一的民族，从来都不是。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心意就是要万民得福。所以启示录里面讲得很清楚，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啊，全人类啊，神的计划从亚伯拉罕开始，在基督里成就，也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延续。今天你跟我有这个责任，不要单单坐在那边蒙福，我们蒙的福已经很多了，你要更多的福吗？你非要遵行神的心意不可，不然的话你的福就到此为止，因为你要的已经足够了，为了你的需要你还要多少的福气才够啊？你现在在这里的福气还不够吗？很够了，对吗？但是我们感恩知足，我们也回应神的时候，神会把多而又多的福气领导我们。这就是一个秘诀，很多人忽略了这个秘诀，一直说神啊你给我福气，你没有想到你真的蒙福的途径在什么地方，你一点行动都没有，神怎么继续赐福给你呢？所以真正使万民万族得福，不是亚伯拉罕本身，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使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啊，也是出于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才有这个。我们今天能够得救，因为亚伯拉罕回应了神，感谢神有这个亚伯拉罕。今天万族是否听见福音，取决于我们是否回应神，听清楚啊！今天万族是否能听见福音，取决于我们是否回应神，取决于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人是否继续回应神。这就是唯一万国万民当中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连福音都没有听过，因为我们单单停留在蒙恩的位置，而忽略了上帝赐福给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真的要为这个事情来悔改，悔改就是我们再重新向前走的起点。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是为了祝福万族，神今天呼召我们也是为了使更多人得福。问题不是神是否应许，而是我们是否顺服。愿我们都能像亚伯拉罕一样，听见呼召就凭信心前行，成为万族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求你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蒙恩的起点，就是从这个创世纪十二章，你一直在寻找一个对你有这样信心的人，结果你找到这个亚伯拉罕，也是因为这个亚伯拉罕有这种对你绝对的信心，带来我们今天都能够成为蒙恩蒙福的一群。主要让我们不要停留以为这是必然的啊，我们是理所当然要得到这样的福气，而忘记主你的信义。求主施恩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的教会在庆祝50周年的时候，我们想到你过去的恩典，也继续仰望你在前面怎么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走得胜的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